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上一回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么透过主耶稣的三个比喻，失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让我们更加深刻体会神主动寻找人的爱和神拯救罪人的决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神主动拯救的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但愿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神的恩典，以生命来回报神，为神而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进入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前半段的经文，来聆听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好使我们呢不仅能够明白主所讲的真理的意义，更能够化为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信仰的内涵。十六章第一节一开头就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接着呢，主耶稣在十六章的一到九节就说了一个有关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中的管家呢，是负责管理主人所有业务的人，但是呢，他却浪费主人的财物，也就是呢，挥霍主人的钱，就好像浪子比喻当中浪子浪费资财一样，结果当然引起主人的责罚了，免了他管家的职位。这位不义的管家既然知道呢将被免职，那么他就为将来打算，把向主人负债的人债款减轻，使自己呢有恩于这些人。那么至于他减轻债款的做法是不是诚实呢？解经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有解经学家说啊，他是取消了主人本来就不应该收取的利息，因为按照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的记载，律法是规定借钱给穷人是不可以收利息的。那么如果这管家真的是私自取消债款的利息，主人也是拿他无可奈何的，因为他是按律法行事。更何况呢，这个债单啊已经改了，没有凭证，主人也就无从追究啊。那么经文中也提到啊，这个数量单位，譬如说篓啊，每篓呢约五十斤，一百篓大约是由四百五十棵橄榄树的橄榄所榨出来的油量啊，大家想象啊，而一石约等于八十七公升。一百石麦子呢，大约是由四千多公亩地所产的麦子的数量。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就是今世之子，借着不义的钱财呢，结交朋友，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不但是令主人折服啊，也可供我们这些光明之子，也就是门徒和信主的人的借鉴。那就是啊，我们要懂得善用钱财，周济穷人。这样呢，当钱财无用，也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就可以进到永存的帐幕，神的居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这世界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因为是在这不义的世界里所拥有的，就算是按正当手法来赚得，但在神看来都是可坏之物。如果我们在运用神所托付的属世钱财上不忠心，那么神就不会将本来应该归于我们所有的真实的钱财，也就是属灵的永恒的财富赐给我们。因为呢，人在小事上的表现足以反映他处理大事的态度，而当人以今世财富为主人的时候，就不可能专心的侍奉神了。主耶稣所讲的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引来了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的嘲笑。因为法利赛人啊，就认为这个钱财呢，乃是神所赐的祝福，是神悦纳人的证明。但耶稣却指出，法利赛人表面上看来是道貌岸然， 但神知道他们内心的贪婪和丑恶。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律法和先知所代表的旧约时代，在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之时已经结束了，如今是宣讲福音和竭力进神国的时候了。虽然如此，律法的要求并未落空啊，因为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将律法的精义透过福音实现出来。所以像是离婚之后再婚，就是犯奸淫，是得罪神的。为了进一步表明属天的富足和属世的钱财的分别，主耶稣呢在16章19到31节又讲了一个比喻，那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比喻呢是路加独有的记载，也是唯一一个耶稣为比喻中的人物取名字的比喻。比喻中呢有两个主角，一个呢是财主，一个呢是乞丐拉撒路。财主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紫色呢是当时的推罗人啊，推罗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的贝壳里头提炼出来的颜料，是当时王室和尊贵人的标志。而细麻布呢是指呢用细麻织成的布料，是犹太人专用来制作名贵衣服的料子。这位财主身穿华贵衣服，生活奢侈，但却对讨饭的拉撒路视若无睹，不加援手，可见呢他毫无仁爱之心啊。可怜的乞丐拉撒路啊，虽然在世活得很辛苦，但是因为他信靠神，所以死后享福，因为他被天使带去放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中，同享神所赐的永远福乐。那在犹太人的古代律法和遗传的法典当中，乐园和亚伯拉罕怀里都是义人的居所，是一个蒙福的地方。那么义人死后就在那里等候伸冤，其中的福乐就是为了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所存留的极大福乐。那么财主死了之后又如何呢？经文记载他被下在阴间，也就是恶人死后前往等候最后审判的地方。从财主的遭遇来看，恶人受苦是从阴间就开始了，因为这阴间也有像地狱一样的被火烧的苦心，并且这阴间和乐园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深渊相隔。拉撒路生前受苦，财主毫不怜惜，只顾自己享福，如今死后受苦是公平的报应啊。财主这个时候已经知错了，所以就请求先祖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世上对他五个弟兄做见证，免得他们死后像他一样受苦受罚。但亚伯拉罕却指出，这个犹太人本来就有神差派摩西和先知所讲的启示可听，但犹太人却没有爱神爱人的心，也就是一点都不遵行神的话。那么就算有再多的超自然的启示，硬心的犹太人也仍然不会悔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但愿我们不仅仅是渴望透过神迹奇事能力恩赐去经历神，而是能够透过渴慕和付代价行神的话语去经历神的真实和同在，因为神的话大有能力啊。接着就进入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一开头又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那么究竟主耶稣对门徒有什么劝勉呢？17章1到10节就记载了，主要门徒学习饶恕、信心和谦卑的功课。首先呢，是要小心的，不要绊倒人， 特别是小子们，也就是一些初信者或者是年幼的人。与其呢使人绊倒，后果严重。耶稣说啊，哎，如果我们绊倒人不如自己呢，这个肉身死亡。经文里头提到的这个磨石呢，是以驴子来拖动的，这个磨石用来磨碎谷物的。而主耶稣也要门徒学习，弟兄也就是同为信徒的肢体有过失，虽然我们要去指责，但我们也要准备随时饶恕对方。按这个犹太教师的教训呢，饶恕弟兄四次就已经足够了，但主耶稣却要求门徒要饶恕70个7次，也就是无数次，从心里完完全全饶恕对方。主耶稣的要求真的是很高啊，门徒怕做不到，所以就盼望呢有更大的信心去履行主的吩咐。但是在主看来，就算小如芥菜种子的信心也能够成就大事的。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有信心，就算要将根扎稳在地里的桑树拔起来也不困难的。虽然门徒是无用的仆人，有不配的意思啊，但主必帮助。何况门徒们所要做的就是遵行主耶稣的话，是应分的，并无可夸。接着呢，17章11到19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在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之间，就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根据利未记13章的记载，麻风这个词啊，在圣经中啊，是指包括几种严重的皮肤病，患者呢会被视为不洁净的，并且要与人隔绝，蓬头散发，遇到人的时候呢要高呼自己是不洁净的。这10个麻风病人请求主的医治，主呢就要他们按着律法去给祭司查看，证明他们已经痊愈，可以重回社会群体当中。这10个麻风病人果真去了，那么因着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都得到医治。但可惜的是，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向主献上感恩。这个人知道主治病的大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俯伏在主脚前感谢主。他不但是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得着救恩了。